中国支持
世界卫生大会上承诺评估疫情，习近平是否意欲搅浑水？
不断进步，不断转型。
习近平不折腾是幡然醒悟还是被迫无奈？欢迎收看5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阴影下，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起源和疫情大流行的普遍质疑声中和外交压力下，表示中国愿意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后，接受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全面评估全球疫情工作。习近平的这一表态有何含义？这是北京在西方社会批评下的一次妥协，还是裹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后取得的又一次外交胜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啊开幕了。那很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这个大会上发言的第一个国家元首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这次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全球大流行中啊，扮演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备受争议，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备受争议的。那因为这个疫情是最先是在这个中国发起这个流行起来的，然后之后是传到了这个世界各地去，那么现在导致了全球大流行。那么这个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中，我觉得有几点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具体来讲的话，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话中，他是对于这个中国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要求这个追责、要求进行这个调查这样一个很高的呼声下呢，他在讲话中对于这样的一些质疑是没有给予任何的这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么也有人认为，就是让中国率先发言的是一种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是一种讽刺。那么您怎么看这次世卫组织刻意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来发言？那是不是进一步来印证啊，这个世卫组织现在是沦为这个有人所说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卫生组织？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安排？
好，这个世卫组织啊，这次这个防疫中啊备受争议，这个争议已经几个月了。当然以前他的很多的作为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但仅仅就这次防疫来看，他受到的批评非常非常多。那这一次世界卫生大会也是备受关注的，因为这个一个世纪来可以说最严重的一次疫情正在这个肆虐着世界，还没有结束，这个会议在召开，所以备受关注。那么第一个发言的是习近平，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那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的角度上来讲，他给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解释，说那我要请习近平来演讲，第一个演讲，那很简单嘛，因为疫情是在中国第一个发生的，对吧？然后中国又是一个这个大国啊，他可能有很多的经验啊可以告诉世界啊，但实际上呢，背后的原因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在3月份以前，中国政府在这次疫情爆发后的掩盖真相、误导国际社会、打压吹哨者等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在3月份之前是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一个人会提出疑问，包括中国国内的老百姓也对此非常愤怒啊，要求追责。那在2月底到3月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宣传战略，开始我们叫做搅浑水。这个中共搅浑水的能力还真强，当然他有这个 WHO 的这个帮忙，就是国际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忙，使得他那个搅浑水就一定程度的成功。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对于说中共在前期防疫中的错误他应该负的责任好像模糊起来了，这应该是不应该模糊的事情吗？对啊，像今天习近平在这个演讲中，他讲到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这三件事情和中国政府是差得最远的。中国第一不公开，第二不透明，第三不负责任。那么公开透明到今天中国政府都没有做到，所以呢 把中国的这个 领导啊，中国的领导人请到 WHA， 就是国际卫生组织的年会上做一个第一个发言，以世界领袖的样子来进行发言，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讽刺，也从另一方面坐实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被中国掌控的这么一个事实。而谭德赛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值得世界关注和追究。
嗯，好的，我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包括由这个澳大利亚和这个欧盟牵头啊，然后是发出了一个这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要求对这个这次这个疫病大流行去进行一个全面的独立的一个调查。那我们注意到这个这个在英文中他这个调查的说法是 inquiry， 而这个中国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是在某一个地方是说了一下，那他说是一个评估。那中国这个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我记得那个这个赵立坚他说的说法就是这个评估，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英文的对应的词是 review， 那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您怎么看这个这次习近平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是巧妙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淡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用的说是全面的进行一个评估，是中国逃这个是外交上的成功呢，还是说他迫于压力，迫于这个外交上巨大的压力做出的一个低头让步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不是低头让步，是继续的耍赖。那个这次的世界卫生组织年会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议题，也是我这个人们最关注的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对于病毒源头的调查，独立调查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病毒的源头这件事情在三月份之前也是清楚的，没有什么疑问的。到了三月份以后，中国实行了这个他那个特有的大外宣的搅浑水的策略，以及战狼的外交策略，使得这个问题又模糊起来了。实际上我们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用常识进行判断到底源头在哪里。因为你所有的源头，美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被中共说成是源头的国家没出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医院里医生大面积的感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因为你在一个病毒的源头，比如说在美国，那有些病人被感染了到医院去看病，那医生把它当作一般感冒去，这个流行感冒去病毒去处理，所以他在保护各方面的措施都不够，所以首先被大批感染的应该就是医生，而且在医院里进行密集性感染。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就说明那个源头基本上不在那个地方。那这件事情在哪里发生的？在中国发生的。我们这在武汉中心医院，多少医生从艾芬的那个报道中都这个都揭示出来了，所以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成问题了。好，成问题也可以，但是你得接受调查吧。但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告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这个要求的说可以来调查，也没明确的告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你可以来独立调查，没有。为什么？大家必须问一个为什么。好，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又提到了啊，要在疫情过去以后我们要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这个全面的评估，这个完全不是和那个调查病毒的源头是两回事。而且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需要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其他人不行，世界卫生组织主导。在前几次我接受其他的媒体采访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中共的一个策略，就是你调查源头我第一又不让你，这是他的策略。第二，你调查我也得调查你，那最终他是没办法这个永远的拒绝对源头进行调查的，说咱都调查可以啊，无非就多花点时间嘛。美国也调查，这个法国也调查，意大利也调查，所有被怀疑的国家都去调查，这没问题的。最后科学一定是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的。他这个还不行，他现在想了，这个还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说第二个策略就是说可以，但必须是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来控制，这就是他的策略。这次在这个策略在这个大会上有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和 WHO 欧啊，在谭德赛，我们叫他谭书记之间搞了什么名堂，我觉得也值得进行这个追究。那么，中国政府和这次反应中和那个 WHO 几乎是在表达上完全是同步的，完全是同步的。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线拿出来，每一个关键的时间段都是同步的，这有点奇怪吧？那么德国的情报部门前不久啊有一个报告披露，在1月21号，习近平给谭德赛有一个电话，当然中国政府和那个谭德赛都否认了。但是德国政府的这个情报说，这个电话里边习近平要求谭德赛要这个 downplay， 就是这个低调处理中国的疫情啊，低调处理这个人传人，而且延后宣布为世界大流行。那从后边发生的事情呢已经看出来了，谭德赛就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来做的，你否认不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情报报告不是美国做的，如果你要说是美国就故意找你麻烦要甩锅啊、美国是就要这个对这个 WHO 不支持啊、要这个要找 WHO 的责任的，恰恰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当川普准备断掉 WHO 的这个会费的话，资金支持的时候，德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率先表示要支持 WHO 的。它是一个支持 WHO 的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做，它这种对于 WHO 的负面信息就更加有可信度，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值得国际社会去追究的。到底中国政府和 WHO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你谭德赛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现在到了今天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明确的对这么众多的国家提出的一个问题，甚至 WHO 本身也提出了这个调查源头、独立调查源、这个病毒源头的要求，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还是说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全面评估，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应该在 WHO 的这个指导下、控制下进行啊？这就是让人们更加怀疑，就是源头不仅在中国，而且你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就是这次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框架下，这个大会啊，这个进程，议题的这个设置方面，就我们看到明显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个政治博弈和外交上的一个博弈。那么其中有几点，一个就是这个台湾这次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接受获得这个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这样一个资格。那么现在这个事情估计已经成为定局了，这次还是没办法参加。另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中国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他要追加提供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援助。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这个疫苗如果研发出来的话会成为一个这个世界公共的这样一个财产。那么而在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美方是对于这次台湾没有能够获邀的话，是国务卿蓬佩奥是又发表了一个很措辞比较强烈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声明。但是在这个疫苗方面，还有在这个提供资金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基本上还是决定要跟这个 WHO 划清一定界限，保持一定距离的。您怎么来看解读一下这次大会上这个美中两国这个博弈是孰胜孰劣？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啊，仅仅从这个大会上来看呢，由于由谭书记在那儿掌控会议的议程，那当然你可以看到中国是大获全胜，但是事情不仅仅就局限在这一次大会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最主要议题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对于病毒源头的调查，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台湾。台湾在这次防疫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呢，实际上和这个三件事情都直接有关。我说啊，这个疫情一发生成为世界大流行，有三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件就是要追责，最终你不管这个责任是个人的还是一个国家的或某一个组织的，这个追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两种制度的 比较和竞争。从一开始大家都不自觉的就看民主国家做的怎么样，这个专制国家做的怎么样，到今天很多的文章还在讨论这个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说民主国家有做的好的，有做的坏的，专制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做太好。那中国政府现在吹牛说自己做的非常好，但是在这场竞争中，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帮助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啊胜利了，那就是台湾。台湾是一个可以说替所有的民主国家争了一口气啊，做得非常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辩论，在这个抗争竞争中寻求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全球化。那台湾是在未来的全球化中是什么角色，基本上意味着未来这个全球化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台湾可以说在这三件事情上都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烈博士抽时间接受 VOA 卫视时代谈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两会前夕，中共政局的一个新动向呢，耐人寻味。热衷于伟大斗争的这个习近平呢，他突然重提其前任胡锦涛的一句政治格言，叫“不折腾”，引起中国海内外的观察人士的不同解读。习近平在开创其新时代的这个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要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此后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带领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停歇的斗争之路，结果中共现在面临建制以来罕见的内政外交的困局。那么现在习近平他重提胡锦涛的不折腾，是幡然醒悟，是心灰意冷，还是被迫无奈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给大家解读。好，王军涛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习近平上个星期他视察山西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一段话，说要久久为功，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下来，不要反复，不要折腾。那么有人说呢，习近平的这段话可以在他的前任胡锦涛的这个施政纲领中有关，叫什么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个施政纲领中呢找到他的影子。那么我就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啊，您怎么看这种说法？习近平的不折腾和胡锦涛的不折腾有什么这个异同呢？
我觉得习近平的不折腾啊，可能跟胡锦涛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说，因为呢，习近平这个主啊，其实上来就是要大折腾的主，他的中国梦啊，还有什么惊涛骇浪啊、底线思维啊，都是要折腾。那么他现在这个不折腾呢，我觉得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理解呢，就是说他当时是在视察山西的一个点儿，可能听汇报就一件事儿，说就是定下来的事儿呢，就不要反复，不要折腾。当然这个也很奇怪，因为他去的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改革示范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搞试验就应该来回折腾的地方。他说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针对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想呢说，因为他现在有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今年呢，他这个我们都知道人大因为报不出数字来，现在没就要推迟开会，现在五月份要开会，开会今年他说不报数字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今年有个疫情问题，今年有个特殊情况，它是十三五计划的一个收官年，在这一年他明年人大时候他要报一个 五年计划的这个他，如果讲这个五年计划要完不成了，这就是个大事儿。所以对他来说呢，是不是他想把人心稳定一下，集中的把这个经济推进一下？所以他最近在讲话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特别是治疫要常态化情况下，怎么还要把经济能够，他不是简单的恢复啊，他虽然讲的是六保六稳，但习近平的脑袋里来说，今年要是没有一个后半年没有一个飞跃呀、啊，他十三五计划完不成，所以你要稳定一下人心。他跟胡锦涛这个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胡锦涛说的不争的前面有两句话，不走叫改革意志的邪路，还有一个不走这个就是这个老路，就是不回毛泽东那儿去，也不要回到这个，也不要走西方路，就是沿着邓小平，不要对邓小平那边有大折腾。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显然这个还要折腾，说不折腾这个事儿，你仔细想这有五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呢是制度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是政策层面，第三个是人事层面，第四个还有个方向性的层面，第五个是这个叫人心层面。这五个层面习近平显然他停不下来，比如他还继续在反腐，还在拿人，对吧？我们可以看最近又拿了几个副部级干部，他呢这个政策上呢他也在提出一些新的说法，也不断出台制度呢。你看他这次人大会上关于那个这个产权呀、啊、等等一系列方面，我觉得他还是要往下走。所以他的这个不折腾，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按六稳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经济上局面和人心上局面和基层运行这个上稳定一下。
嗯，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他的不折腾和他的前任胡锦涛不折腾之间的这个区别。那么胡锦涛不折腾，有人说呢是因为他没有本钱折腾，因此呢有人也一度呢批评他说他平庸没有作为。那么习近平刚好和他的前任相反，看到这个人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喜欢登高望远，然后呢并且敢想敢做。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我们这样评价习近平您觉得过分吗？这个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怀念，倒反怀念胡锦涛的那个不折腾那个年代？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概括挺准确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做进一步的一个注解呢，就是说其实胡锦涛刚才讲了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意思，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又不要呢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个特色，就这两句话吧，等于把习近平而不是把这个胡锦涛框住了。胡锦涛这个人呢，就是用万南先生的说法，他跟胡锦涛原来是挚友啊，两人一块扒火车搞串联呢、啊，他俩是好朋友。万南先生说过呢，胡锦涛典型体现了清华学子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说听话出活，就是他是个行政干才，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人才。那习近平呢，相反呢，其实习近平这个人呢，知识不行，虽然他也是所谓的清华学子。但他这样知识不行，所以他呢就是靠着他所谓战略上什么要战略定力、铁力大队、论干部都盖过，他就是想做一个就是扭转乾坤的这么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叫钱当独断，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跟胡锦涛呢是很大不同的。
那么习近平他在中国两会前夕即将召开的这个敏感时刻呢，他提出与他一贯倡导的这个理念反其道而行之的这样一个不折腾。那么有分析人士呢认为有三种可能，一种呢是叫幡然醒悟，一种叫心灰意冷，另一种是被迫无奈。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看这几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最大？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觉得三种可能性呢，第三种擦边儿，但是那个，但是我觉得呢也还不准确。因为其实你要再看一下，其实中国最近还有一些说法，就比如像中国过去一贯的鹰派，比如在两岸关系上吧，比如像说留岛不留人的严学通，还有像超限战的桥梁，最近都在发出了一些就是要对美国示弱，不准备在两岸关系上要回避和美国动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他们在解释都说了一点，习主席呢有一个到本世纪中叶呢要有一个复兴民族的伟大规划，如果和美国闹僵了，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伟大的规划会推迟，所以他们说呢我们现在要回避。那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出来呢，我觉得是中央开了一个会议，所以当时有一个江峰先生他概括说文官喊打，武官却战，现在其实就说明什么，武官更了解情况，所以他们想呢说把情况稳定一下，里边还是把经济放到中心。最近我看了一个，就是他们要出台的这个在人大上出台的文件上大概也这个意思，还是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 这个比牛鼻子，那当然折腾太厉害。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前段就那折腾，把经济现在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呢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不折腾的这么一个来源。但是这个不折腾呢，不是他好像被迫了，是吧？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退却的，就是按他老他喜欢写老毛嘛，对吧？作为一个有时候大踏步的战略退却，是为了往前再进攻。
嗯，那么您认为这三种可能，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被迫还擦边，
擦边
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你看他那个在山西视察表现出那个气定神闲的样子，还有一个他在继续拿人，他继续在讲四个意识，最近郑于常委员讲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其实我觉得呢，在共产党里啊，习近平要加强党领导，这些大家都没意见，关键就是他要以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为中心的这个搞独裁，这个大家有意见。修正邓小平路线一半有意见，一半也没意见，但是他要搞独裁，这个才意见很大。这一点你看他还是不准备放弃，那就说明这个他其实并没有幡然悔悟，也没有心灰意冷。
嗯，那么的确对于这个习近平的重提不折腾呢，外界有各种解读。有人说习近平要走稳定发展经济的道路，刚才提到这个，也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要在回归毛时代这个问题上可能更加谨慎。也有人说呢，习近平今天重提不折腾，是今后的更大的一个折腾。另外有人断定说，习近平呢是在宣示他实现中国梦，包括自己搞终身制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现在重提不折腾，总体来看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福还是祸？
我觉得呢是第三种可能，他要准备大折腾。他其实现在有些事情啊，就是比如他在前段时间大折腾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麻烦，他需要停下来，因为这个麻烦也太大，特别是和中美关系这个啊，他现在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因为有些意外的时候他需要看下一步怎么走。你可以看他这频繁出访，要出去这个考察，而且在这里最近两次考察，他其实考察是西方，就是西北那个地方，就中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像资源地方。那往那儿，我觉得他甚至对国民经济重新布局啊，是不是要重提？有的人说可能要重搞三线呐、啊，等等，他可能都在做思考。那就是说大折腾，他为大折腾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就没法实现他的第二个中国梦。第一个中国梦嘛，就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实现小康。这个在数字上至少他明年实现不了，就会在数字上得到实现了。第二个折腾就是本世界中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说中国要成为老大，执牛耳在制造新的国际规则。这个折腾他现在需要回过头来呢，可能要做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退却，是为了更大的战略反扑。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我们媒体上炒这个不折腾这个词儿啊，多少潜意识中呢对他有一个善良的期待。而在这个期待中间，我觉得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虽然呢这个我们不会犯农夫和蛇的故事的这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要看到习近平就是个折腾的主。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灾星，他要不把中国给搞得一个一塌糊涂，不把人类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啊，他是不甘心的。
好的，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王博士。
谢谢您。
中国支持
世界卫生大会上承诺评估疫情，习近平是否意欲搅浑水？
不断进步，不断转。
习近平不折腾，是幡然醒悟，还是被迫无奈？欢迎收看5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阴影下，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起源和疫情大流行的普遍质疑声中和外交压力下，表示中国愿意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后，接受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全面评估全球疫情工作。习近平的这一表态有何含义？这是北京在西方社会批评下的一次妥协，还是裹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后取得的又一次外交胜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啊开幕了。那很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这个大会上发言的第一个国家元首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这次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全球大流行中啊扮演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备受争议，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备受争议的。那因为这个疫情是最先是在这个中国发起这个流行起来的，然后之后是传到了这个世界各地去，那么现在导致了全球大流行。那么这个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中，我觉得有几点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具体来讲的话，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话中，他是对于这个中国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要求这个追责，要求进行这个调查这样一个很高的呼声下呢，他在讲话中对于这样的一些质疑是没有给予任何的这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么也有人认为，就是让中国率先发言的是一种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是一种讽刺。那么您怎么看这次世卫组织刻意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来发言？那是不是进一步来印证这个世卫组织现在是沦为这个有人所说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卫生组织？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安排？
好，这个世卫组织这次这个防疫中备受争议，这个争议已经几个月了。当然以前他的很多的作为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但仅仅就这次防疫来看，他受到批评非常非常多。那这次世界卫生大会也是备受关注的，因为这个一个世纪来可以说最严重的一次疫情正在这个肆虐的世界还没有结束，这个会议在召开，所以备受关注。那么第一个发言的是习近平，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那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的角度上来讲，他给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解释，说那我要请习近平来演讲，第一个演讲，那很简单嘛，因为疫情是在中国第一个发生的，对吧？然后中国又是一个这个大国啊，他可能有很多的经验啊可以告诉世界啊，但实际上呢，背后的原因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在3月份以前，中国政府在这次疫情爆发后的掩盖真相、误导国际社会、打压吹哨者等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在3月份之前是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一个人会提出疑问，包括中国国内的老百姓也对此非常愤怒啊，要求追责。那在2月底到3月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宣传战略，开始我们叫做搅浑水。这个中共搅浑水的能力还真强，当然他有这个 WHO 的这个帮忙，就是国际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忙，使得他那个搅浑水就一定程度的成功。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对于说中共在前期防疫中的错误，他应该负的责任好像模糊起来，这应该是不应该模糊的事情吗？对啊，像今天习近平在这个演讲中，他讲到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这三件事情和中国政府是差得最远的。中国第一不公开，第二不透明，第三不负责任。那么公开透明到今天中国政府都没有做到，所以呢 把中国的这个领导啊，中国的领导人请到 WHA 就是国际卫生组织的年会上做一个第一个发言，以世界领袖的样子来进行发言，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讽刺，也从另一方面坐实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被中国掌控的这么一个事实。而谭德赛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值得世界关注和追究。
嗯，好的。我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包括由这个澳大利亚和这个欧盟牵头啊，然后是发出了一个这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要求对这次这个疫病大流行是进行一个全面的独立的一个调查。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英文中他这个调查的说法是 inquiry， 而这个中国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是在某一个地方是说了一下，那他说是一个评估。那中国这个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我记得那个这个赵立坚他说的说法就是这个评估，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英文的对应的词是 review， 那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您怎么看这次习近平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是巧妙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淡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用的说是全面的进行一个评估，是中国逃这个是外交上的成功呢，还是说他迫于压力，迫于这个外交上巨大的压力做出的一个低头让步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不是低头让步，是继续的耍赖。那个这次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议题，也是我这个人们最关注的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对于病毒源头的调查，独立调查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病毒的源头这件事情在三月份之前也是清楚的，没有什么疑问的。到了三月份以后，中国实行了这个他那个特有的大外宣的搅浑水的策略，以及战狼的外交策略，使得这个问题又模糊起来了。实际上我们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用常识进行判断到底源头在哪里。因为你所有的源头，美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被中共说成是源头的国家没出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医院里医生大面积的感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因为你在一个病毒的源头，比如说在美国，那有些病人被感染了到医院去看病，那医生把它当作一般感冒去，这个流行感冒去病毒去处理，所以它的保护各方面的措施都不够，所以首先被大批感染的应该就是医生，而且在医院进行密集性感染。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就说明那个源头基本上不在那个地方。那这件事情在哪里发生的？在中国发生的。我们这在武汉中心医院，多少医生从艾芬的那个报道中都这个都揭示出来了，所以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成为问题了。好，成为问题也可以，但是你得接受调查吧。但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告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这个要求的说可以来调查，也没明确的告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你可以来独立调查，没有。为什么？大家必须问一个为什么。好，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又提到了啊，要在疫情过去以后我们要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这个全面的评估，这个完全不是和那个调查病毒的源头是两回事。而且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需要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其他人不行，世界卫生组织主导。在前几次我接受其他的媒体采访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中共的一个策略，就是你调查源头我第一又不让你，这是他的策略。第二，你调查我也得调查你，那最终他是没办法这个永远的拒绝对源头进行调查的，说咱都调查可以啊，无非就多花点时间嘛。美国也调查，这个法国也调查，意大利也调查，所有被怀疑的国家都去调查，这没问题的。最后科学一定是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的。他这个还不行，他现在想了，这个还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说第二个策略就是说可以，但必须是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来控制，这就是他的策略。这次在这个策略在这个大会上有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和 WHA 欧啊，在谭德赛，我们叫他谭书记之间搞了什么名堂，我觉得也值得进行这个追究。那么，中国政府和这次反应中和那个 WHO 几乎是在表达上完全是同步的，完全是同步的。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线拿出来，每一个关键的时间段都是同步的，这有点奇怪吧？那么德国的情报部门前不久啊有一个报告披露，在1月21号，习近平给谭德赛有一个电话，当然中国政府和那个谭德赛都否认了，但是德国政府的这个情报说，这个电话里边习近平要求谭德赛要这个 downplay， 就是这个低调处理中国的疫情啊，低调处理这个人传人，而且延后宣布为世界大流行。那从后边发生的事情呢，已经看出来了，谭德赛就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来做，你否认不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情报报告不是美国做的，如果你要说是美国就故意找你麻烦要甩锅啊，美国是就要这个对这个 WHO 不支持啊，要这个要找 WHO 的责任呢，恰恰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当川普准备断掉 WHO 的这个会费的时候，资金支持的时候，德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率先表示要支持 WHO 的。他是一个支持 WHO 的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做，他这种对于 WHO 的负面信息就更加有可信度，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值得国际社会去追究的。到底中国政府和 WHO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你谭德赛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现在到了今天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明确的对这么众多的国家提出的一个问题，甚至 WHO 本身也提出了这个调查源头、独立调查源、这个病毒源头的要求，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还是说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全面评估，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应该在 WHO 的这个指导下、控制下进行啊？这就是让人们更加怀疑，就是源头不仅在中国，而且你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就是这次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框架下，这个大会啊，这个进程，议题的这个设置方面，就我们看到明显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个政治博弈和外交上的一个博弈。那么其中有几点，一个就是这个台湾这次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接受获得这个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这样一个资格。那么现在这个事情估计已经成为定局了，这次还是没办法参加。另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中国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他要追加提供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援助。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这个疫苗如果研发出来的话会成为一个这个世界公共的这样一个财产。那么而在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美方是对于这次台湾没有能够获邀的话，是国务卿蓬佩奥是又发表了一个很措辞比较强烈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声明。但是在这个疫苗方面，还有在这个提供资金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基本上还是决定要跟这个 WHO 划清一定界限，保持一定距离的。您怎么来看解读一下这次大会上这个美中两国这个博弈是孰胜孰劣？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仅仅从这个大会上来看呢，由于由谭书记在那儿掌控会议的议程，那当然你可以看到中国是大获全胜，但是事情不仅仅就局限在这一次大会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最主要议题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对于病毒源头的调查，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台湾。台湾在这次防疫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呢，实际上和这个三件事情都直接有关。我说啊，这个疫情一发生成为世界大流行，有三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件就是要追责，最终你不管这个责任是个人的还是一个国家的或某一个组织的，这个追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 就是两种制度的比较和竞争。从一开始大家都不自觉的就看民主国家做的怎么样，这个专制国家做的怎么样，到今天很多的文章还在讨论这个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说民主国家有做的好的，有做的坏的，专制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做得太好。那中国政府现在吹牛说自己做得非常好，但是在这场竞争中，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帮助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啊胜利了，那就是台湾。台湾是一个可以说替所有的民主国家争了一口气啊，做得非常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辩论，在这个抗争竞争中寻求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全球化。那台湾是在未来的全球化中是什么角色，基本上意味着未来这个全球化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台湾可以说在这三件事情上都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烈博士抽时间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两会前夕，中共政局的一个新动向呢，耐人寻味。热衷于伟大斗争的这个习近平呢，他突然重提其前任胡锦涛的一句政治格言，叫“不折腾”，引起中国海内外的观察人士的不同解读。习近平在开创其新时代的这个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要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此后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带领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停歇的斗争之路，结果中共现在面临建制以来罕见的内政外交的困局。那么现在习近平他重提胡锦涛的不折腾，是幡然醒悟，是心灰意冷，还是被迫无奈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给大家解读。好，王军涛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习近平上个星期他视察山西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一段话，说要久久为功，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下来，不要反复，不要折腾。那么有人说呢，习近平的这段话可以在他的前任胡锦涛这个施政纲领中啊，有关叫什么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个施政纲领中呢找到他的影子。那么我就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啊，您怎么看这种说法？习近平的不折腾和胡锦涛的不折腾有什么这个异同呢？
我觉得习近平的不折腾啊，可能跟胡锦涛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说因为呢，习近平这个主啊，其实上来就是要大折腾的主，他的中国梦啊，还有惊涛骇浪啊，底线思维啊，都是要折腾。那么他现在这个不折腾呢，我觉得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理解呢，就是说他当时是在视察山西的一个点儿，可能听汇报就一件事儿，说就是定下来的是不要反复，不要折腾。这也很奇怪，因为他去的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改革示范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搞试验，就应该来回折腾的地方。他说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针对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想呢说，因为这里有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今年呢，他这个我们都知道人大因为报不出数字来，现在没就要推迟开会，现在五月份要开会。开会今年他说不报数字还可以说得过，因为今年有个疫情问题。今年有个特殊情况，它是十三五计划的一个收官年，在这一年他明年人大就得要报一个 五年计划的这个，他如果假如这个五年计划要完不成了，这就是个大事儿。所以对他来说呢，是不是他想把人心稳定一下，集中的把这个经济推进一下？所以他最近在讲话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特别是治疫要常态化情况下，怎么还要把经济能够，他不是简单的恢复啊，他虽然讲的是六保六稳，但习近平的脑子里来说，今年要是没有一个后半年没有一个飞跃呀，他十三五计划完不成，所以你要稳定一下人心。他跟胡锦涛这个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胡锦涛说的不争的前面有两句话，不走叫改革意志的邪路，还有一个不走这个就是这个老路，就是不回毛泽东那儿去，也不要回到这个，也不要走西方路，就是沿着邓小平，不要对邓小平这边有大折腾。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显然这个还要折腾，说不折腾这个事儿，你仔细想，这有五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呢是制度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是政策层面，第三个是人事层面，第四个还有个方向性的层面，第五个是这个叫人心层面。这五个层面习近平显然他停不下来，比如他还继续在反腐，还在拿人，对吧？我们可以看最近又拿了几个副部级干部。他呢这个政策上呢，他也在提出一些新的说法，也不断出台。制度呢，你看他这次人大会上关于那个这个产权呀等等一系列方面，我觉得他还是要往下走。所以他的这个不折腾，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按六稳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经济上局面和人心上局面和基层运行这个上稳定一下。
嗯，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他的不折腾和他的前任胡锦涛不折腾之间的这个区别。那么胡锦涛不折腾，有人说呢，是因为他没有本钱折腾，因此呢，有人也一度呢，批评他说他平庸，没有作为。那么习近平刚好和他的前任相反，看到这个人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喜欢登高望远，然后呢，并且敢想敢做。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我们这样评价习近平，您觉得过分吗？这个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怀念，倒反怀念胡锦涛的那个不折腾那个年代？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概括挺准确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做进一步的一个注解呢，就是说其实胡锦涛刚才讲了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意思，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又不要呢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个特色，就这两句话吧，等于把习近平而不是把这个胡锦涛框住了。胡锦涛这个人呢，就是用万南先生的说法，他跟胡锦涛原来是挚友啊，两人一块儿扒火车搞串联呢，他俩是好朋友。万南先生说过呢，胡锦涛典型体现了清华学子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说听话出活，就是他是个行政干才，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人才。那习近平呢，相反呢，其实习近平这个人呢，知识不行，虽然他也是所谓的清华学子，但他这样知识不行，所以他呢就是靠着他所谓战略上什么要战略定力、铁力大队，你刚才都概括，他就是想做一个就是扭转乾坤的这么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叫钳钢独断，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跟胡锦涛呢是很大不同的。
那么习近平他在中国两会前夕即将召开的这个敏感时刻呢，他提出与他一贯倡导的这个理念反其道而行之的这样一个不折腾。那么有分析人士呢认为有三种可能，一种呢是叫幡然醒悟，一种叫心灰意冷，另一种是被迫无奈。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看这几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最大？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觉得三种可能性呢，第三种擦边，但是那个，但是我觉得呢也还不准确。因为其实你要再看一下，其实中国最近还有一些说法，就比如像中国过去一贯的鹰派，比如在两岸关系上吧，比如像说留岛不留人的严学通，还有像超限战的乔梁，最近都在发出的一些就是要对美国示弱，不准备在两岸关系上要回避和美国动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他们在解释都说了一点，习主席呢有一个到本世纪中叶呢要有一个复兴民族的伟大规划，如果和美国闹僵了，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伟大的规划会推迟，所以他们说呢，我们现在要回避。那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出来呢，我觉得是中央开了一个会议，所以当时有一个江峰先生他概括说，文官喊打，武官却战，现在其实就说明什么，武官更了解情况，所以他们想呢说把情况稳定一下，里边还是把经济放到中心。最近我看了一个，就是他们要出台的这个在人大上出台的文件上，大概也这个意思，还是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比牛鼻子。那当然折腾太厉害，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前段时间折腾，把经济现在搞得一塌糊涂。 这个呢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不折腾的这么一个来源。但是这个不折腾呢不是他好像被迫了，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退却的，就是按他老他喜欢写老毛嘛，对吧，做一个有时候大踏步的战略退却是为了往前再进攻。
嗯，那么您认为这三种可能，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被迫还擦边，前面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你看他那个在山西视察表现出那个气定神闲的样子，还有一个他在继续拿人，他继续在讲四个意识，这就印证于常委员讲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其实我觉得呢，在共产党里啊，习近平要加强党领导，这些大家都没意见，关键就是他要以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为中心的这个搞独裁，这个大家有意见，修正邓小平路线一半有意见，一半也没意见，但是他要搞独裁，这个才意见很大。这一点你看他还是不准备放弃，那就说明这个他其实并没有幡然悔悟，也没有心灰意冷。
嗯，那么的确对于这个习近平的重提不折腾呢，外界有各种解读，有人说习近平要走稳定发展经济的道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也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要在回归毛时代这个问题上可能更加谨慎，也有人说呢习近平今天重提不折腾是今后的更大的一个折腾，另外有人断定说习近平呢是在宣示他实现中国梦，包括自己搞终身制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现在重提不折腾，总体来看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福还是祸？
我觉得呢是第三种可能，他要准备大折腾。他其实现在有些事情啊，就是比如他在前段时间大折腾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麻烦，他需要停下来，因为这个麻烦也太大，特别是和中美关系这个啊，他现在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因为有些意外的时候他需要看下一步怎么走。你可以看他这频繁出访，要出去这个考察，而且在这里最近两次考察他全考察是西方，就是西北那个地方，就中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像资源地方。那往那儿，我觉得他甚至对国民经济重新布局啊，是不是要重提，有的人说可能要重搞三线呐、啊，等等，他可能都在做思考，那就是说大折腾，他为大折腾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就没法实现他的第二个中国梦。第一个中国梦嘛，就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实现小康，这个在数字上至少他明年实现不了，就会在数字上得到的实现了。第二个折腾就是本世纪中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说中国要成为老大，执牛耳在制造新的国际规则，这个折腾他现在需要回过头来呢，可能要做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退却，是为了更大的战略反扑。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我们媒体上炒这个不折腾这个词儿啊，多少潜意识中呢，对他有一个善良的期待。而在这个期待中间，我觉得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虽然呢，这个我们不会犯农夫和蛇的故事的这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要看到习近平就是个折腾的主，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灾星，他要不把中国给搞得一个一塌糊涂，不把人类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啊，他是不甘心的。
好的，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王博士。
谢谢您。